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外贸零时差》。今天邀请到我们台湾汽车零配件成功商家冠冕企业 CEO Iverson， 同时也是我们今年阿里巴巴国际站达人赛得主。二代接手他如何转型成功？那我们欢迎 Iverson。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Iverson， 我是在2013年5月回到冠冕公司来工作，然后直到现在，目前担任 CEO 的角色。冠冕公司主要我们是提供高品质的汽车配件，我们的重点 focus 是在重车或中型车辆、卡车、巴士的相关配件。我们生产、制造、营销到全世界。
能够让公司经营了这么多年来持续维持竞争力的一些优势及公司的能力是什么？
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在我们的主力项目，也就是不锈钢、轮罩以及螺母罩上面，我们有39年的经验，所以这部分的专业以及 know how 是同业很难企及的，以及我们有重型的机台，它可以去生产拉伸的一些大型的轮罩，那这些也是大部分的工厂所做不出来的。那在研发上面，我们的专业能力跟客户的讨论这部分也是我们的强项。那另一部分就是对于我们的产品，我们有很多的申请的专利以及模具开发，这部分也是我们保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想问一下，就是你们2015年的时候是怎么样决定就是加入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呢？
因为当时的时候是因为一直有在研究就是相关的一些行销平台，那阿里巴巴其实有看到它有崛起的趋势，然后成为领导品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可以去试试看。
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两年来啊，就是你们在国际站的表现就是比以往都来得亮眼。那你们觉得说有一些什么关键的操作，或是你有没有什么改变吗？
主要的关键也是因为看到阿里巴巴这个平台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设置了专业的电商部，就是从原本的业务部兼职来做，到拉出来专门的电商部专职的人员来操作阿里巴巴，以及我们在投入P4P 的行销预算顶展这些上面，然后我们有实际的去研究后台的数据，然后适当的投放广告，然后造成这样好的一个效益。
操作国际站的话，有一个后台数据管家，可以看到许多丰富的国际站上面的一些商品的资讯。那你们有透过这个数据来发现一些比较特别的，应该说一些特别的观察，然后做一些和以往不同的操作而获得成功的故事吗？
首先呢，我们就是透过后台的产品分析功能呢，我们找到平台上我们冠冕公司最热门的十大畅销产品。那所以我们后续很多成交订单都是透过的这样十大商品引流。引流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产品下面，我最下面会有相关的推荐产品，就是我买 A 产品，客户可能会对 BCDEF 可能也有兴趣，所以这样的引流造成我们后续成交更多的客户跟订单。
那我想再延伸问一些，就是说那这些的十大产品就透过后台数据找到观察到的十大产品，跟你们以往就是在做传统外销时候的一些经验或是一些以往的判断，是不是有这些产品是不是有比较不一样？你们有觉得说为什么在透过数据看到产品跟自己凭自己直觉或者说自己以往观察到的产品的差异，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吗？
以往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一样会有所分析，但是我们是透过我们的这个销售，就是我们本身的销售历史记录。每一年的历史记录，哪些产品是最畅销的，来判断什么是我们的十大热销产品。但在网络世界上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因为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关键字搜寻，跟实际上可能比如说 A 产品它不是我们原本过去交易的十大畅销产品，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在找这个产品，那我们透过后台的数据资料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预算跟流量去打这个产品，那实际上它可能可以带来更大的商机，是我们原本 miss 掉，原本没有去掌握到的。
所以也就是说，有些过往一些主力的产品，但它其实是可能比较，虽然它是主力销售营业额的来源，但它其实在网络的这个全球这样生态的搜寻的情况底下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很常被搜寻到的东西，反而你们能透过一些比较常搜寻到一些普遍的关键字，然后透过这些关键字来把人带进旺铺上面以后，再用你们的主力产品去推给他们，让他们购买，这样吗？
应该是说可能我们原本公司并没有去生产这项产品，或者是我们了解到这项产品在全世界上它其实是一个热门的产品，但是透过在网络上面这种新的行销手法呢，我们发现了可以有机会发现这些商品，它是其实是有机会的。 比如说我们有成交一个那个泰国的客户，那就是他，我们透过在上面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他的热销，比如说他们当地热销是日系的产品，那它的规格可能是什么，市面上可能是没有，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交流来开发，然后来成交。那原本如果用传统的方式，可能就是会 miss 掉一些这样的机会。
哦，了解。就传统可能会认为说这些产品你没有做，但是你不知道它背后的一些更大的
一些商机。对对对，
哦，了解。那像是你，那就接着刚刚你说的这个泰国客户啊，那这个客户他在泰国他是哪类型的职业？你们在这个成交的过程当中是真的完全没有见面吗？还是就是都完全透过线上？
对，完全透过线上，然后我们也没有见面，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反而就是对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启发，就是说，哎，其实过去的研发案就是通常是有见面或是已经有在交易的客户才有可能讨论到后续的研发，但是呢，这个客户是完全没有见过面，是新的客户。那但是我们透过线上的交流，然后阿里的交流、TM 的交流，然后我们就是讨论，然后到了解他的需求，然后到开发产品，然后到现在我们第一张订单就已经有200 piece 的一个数量，那后续成交我们期望会有更大的一个数量。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俄罗斯的客户呢，在交流过程中了解，诶，其实我们2020年有另外一位客户，然后跟这一个新的客户他们其实是合伙人的关系，那一个人是负责线上，一个人是负责线下，所以这样串联起来的话，就是我们期待就是线上线下我们可以通吃。2020年呢，也就是去年呢，我们有接到一个新的 inquiry，那后来在我们在洽谈的过程中发现他是我们老客户的客户。对，那这时候我们就面临到一个冲击的状况，就是说当然以往所有的订单呢都不能够跳掉老客户，只要是他的国家，那就是给他接。问题是在现在这个世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他们会 OK 你不卖，因为网络的世界是透明的，他们会直接找到别的人去买。
对，
那这样对我们的老客户其实不是好事，因为他一样去攻击到我们老客户。所以呢，在这过程中就是全世界订单碎片化，我就拟定一个策略，就是我们适当的保护旧客人，我们可以要接这个客人，但是呢我们给他的价格是稍微有保护到旧客人的，所以这样我们两边都接到单，而且可以把伤害减到最小，但是把我们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在阿里巴巴上面接触到客户跟你们以往就是做传统或者参展方式遇到客户最大的差异在哪？
我觉得差异的部分可能就是，我觉得网络上比如说阿里巴巴上他的客 inquiry 啊，这些客人他们可能会比较有效率，或是他们比较讲求快速。就是如果我们在回询盘的时候，就是像以往传统就是爱理不理慢慢的来进行的方式，他可能就会流失掉，所以就是要快很准，我们的资料要准备齐全，然后快速的提供资讯给他报价洽谈。以往线下的话，我们在找的传统的比较以前都是找比较可以大量的客户，因为我们就找进口商，但是现在在全球订单碎片化的状况下呢，我们认为就是我们不能够就是只是 focus 在大量的买家。所以呢我们自己有也是开始准备一些热销品的常备库存，那如果他订单数量小的话，我们也可以快速发货满足他的需求。那但是当然价格我们会做一个阶梯式的价格来应付不同的买家需求。
也想听听看这两年在做数位转型啊、跨境电商这种的心境上面的转变，或是一些心路历程的分享。
这部分的话，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特别是现在在后疫情时代，像去年到今年看起来国外展览也是不太可能的，那到明年可能还会继续影响下去，所以在这样持续的这两三年之中，我认为它会造成国外各个公司的采购习惯的改变，因为他们也变成他们没办法参加展览来找供应商，所以我认为这个投入是必要的。对，那当然未来如果疫情稳定的话，那我认为就是适当的实体线下展加搭配线上展，这会是最强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对，
想聊聊看以二代的身份就是加入公司然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想说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对所谓的二代这两字或什么富二代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很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但就是不知道你们可能实际上在接手接班的过程当中，然后加上又是传统产业，就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传统产业这个 领域嘛，所以其实也蛮想听听看你的故事的，对啊，就是想先，那第一个就是想先问问看，就是说你那时候是一毕业就加入公司吗？还是说你是在别的地方有先工作过，然后再回来接手？
OK， 我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是先回到公司来工作，那时候其实坦白说不是很认真的在做，然后也没有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比较 boring， 又是传统产业，又是冷冰冰的产品，对。那所以后来呢，我就跑去玩音乐，玩一玩之后呢，我又当卖乐器的业务，那之后呢，又出国去念书，然后念书回来之后，才从2013年5月份投入回到公司，然后直到现在。对。
那你接班一开始是从初阶开始慢慢做吗？
就从初阶，对，就一个普通业务，对，
你父亲也是慢慢的就是让你先学习，然后再慢慢的把公司的一些重要的事项交给你，这样子慢慢做。
对，我就是先普通的业务，然后再来才是当那个业务经理，然后再来才是现在就是当 CEO 这样。
了解。所以你完整现在算是完整接班了？
算是，对。
那你觉得接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是最困难的，或者是说那时候真的让你觉得很崩溃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也听
很多欸。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我在接 sales manager 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时期。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原本的 sales manager 他退休嘛，然后我接的时候等于是我就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然后也发现公司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改变的。然后呢，我的不足的部分也是，就是因为 sales manager 基本上你要 oversee 你所有的 sales， 那其实我们公司中等的大小，但是其实很多东西很复杂，然后所以呢，在这当中呢，第一个是我的专业我发现很需要加强，第二个是我的管理我也发现我很多需要加强的，然后所以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大概每天都加班，我每天大概可能9点多10点多有时候到12点多都在加班，对啊，然后所以就是有一个很痛苦的过渡期，然后后来某一天的时候我突然就是好像打通任督二脉，就是觉得好像这些 OK 了，然后我就可以更非常有效率的比以前快可能7-8倍的速度处理事情。然后但是从这个阶段要再跳到 CEO 又是一个很痛苦的蜕变期，因为其实我要想的事情更深而且更广，那包含比如说可能公司有一些以前有一些人与人之间不合，这人和的部分我要解决，然后还有公司的一些走向，我可能要转型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定调，然后而且要让大家可以跟上来。那这当中其实都是非常的煎熬的，对。那包含比如说员工他们下班以后，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其实我希望我公司的员工是他上班是200%的认真，但是下班尽量不要加班，他们就回家，但是你身为老板你很难这样，所以有时候晚上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要做很多的事情，对。但这个就是可能一般人不会看到的，对啊，一般人只会觉得说OK 你是很 lucky， 你是二代，你就直接就有东西可以接啊。但是其实我在跟一些二代交流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辛苦，但是呢外面的人是看不到。所以这部分还蛮有趣的，对啊。
对啊，可以说一些实际你觉得比较辛苦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吗？
比较有趣的故事嘛。辛苦的话我对我个人来说啦，我会觉得我比较看重就是当然就是公司的团队氛围，所以就是包含我们公司有一些人就后来就是必须离开或者是他自己离开，就是因为我在调整的过程中当中啦，对啊，就是我讲一个比较好笑的好了，就是呢可能 A 跟 B 互相不爽，
对，
然后呢但是他们就是感觉就是要告状或什么，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说OK A 这个状况是 OK 的，那 B 你就不要再说了，然后 A 离开的时候他竟然然后边跳边拍手这样回去他的座位，我那时候有点傻眼，我想说现在是怎样。对啊，我们公司的冷气就是有些人说好热哦，太热要开冷一点，有些人说好冷哦开暖一点，有些人要开冷一点， 对，然后还有人说有人去偷调冷气，然后就是什么都有状况，那时候乌烟瘴气，对啊，就是那时候就是每天公司就是乱七八糟的，对啊，所以也是那时候花了很大的心力去整顿，然后包含有一些人我就直接说不好意思，就请你离开，对，然后所以现在呢，我们公司就才会比较氛围是比较平和的，对，
就一开始困难的就是真的在处理人的问题，
对对对，人和的问题，对，那另外的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也是两代之间策略上的不同，
嗯嗯，
比如说我的父亲他的策略跟我的策略其实是到后面是完全抵触的，所以我们走的方向不同的时候，我必须要花很大的心力去沟通，
嗯，
然后说因为现在的局势是怎么样，那可能以前的策略，因为对父亲来说他以前他做得很成功嘛，但是过去的成功法则应用在现在可能会是失败的法则，这是有可能的，
嗯，
因为现在的环境一直在变，所以这就是需要去沟通，
嗯，
对啊，那有一些思维上包含着重点，像我父亲非常着重在研发，但是我就必须要去很礼貌的挡一下，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研发案不是说客户说他有这个需求你就开模，
对，
因为一个模具可能几十万上百万，嗯，而是说你要去分析你这个产品出来的定价跟市面上已有的竞争者价格有没有优势，那你的产品的外观跟你的功能有没有优势，
嗯，
然后来判断适不适合投入这个研发案，
嗯，
对啊，那我比较更着重的就是在那个时期就是公司的一些 SOP 的制定，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线上行销，
嗯，
对啊，所以这些部分也是花很多的心力需要去沟通，然后包含传达给公司的员工，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以前就这样做啊，也没有人管我这样那样，
嗯，
或者是我以前上班我可能做一些不是上班该做的事，
嗯，
那也没有人管，但是呢就是陆续的就是可能就是在这过程要如何沟通，那可以让大家可以一起走在同一个方向里面，也是，
嗯，
也是蛮花功夫的一件事。对，对。
那你觉得，你父亲沟通的过程当中，嗯，通常是就是说是谁，可以说是，例如说是谁退让，或者是大部分是你吗？还是说是你父亲？
嗯，应该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原本是公司是在我父亲的手里嘛，
嗯，
就是说他等于是他是掌舵者。
对。
对，那慢慢他最后他有释出意愿说那让我来接班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既然让我接班你说我要做决策，可是当我要做决策的时候你又一直推翻我的决策那我如何能够接班，对，那所以在过程当中他也是可以理解我这个部分，所以他就慢慢开始放手，
oh, okay.
然后就是说好，那现在以我说的为主，如果我们两个意见有抵触的时候，以前呢他会不小心的一直跳出来要推翻我，但是他现在其实也蛮感谢他，他现在就是都会尊重我，就是最后就是 final say 就是我决定是什么的时候，就是以那个为决定这样。
哦，所以是说你们在接班的过程当中是渐进式的嘛？就他慢慢的放手，
对对对对，
因为我有听过其他的，嗯，像我之前听过另外一个二代，他是他父亲说，哎，交给你，然后就半年才进公司一次，
哇，那也是蛮酷的。
那你觉得两种你会希望是哪一种呢？
坦白说，我认为，因为我父亲他毕竟累积了非常久，就是快40年的这种专业，
嗯，
所以这部分很多东西我还是在跟他学，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就是我在组织图里是把他放在顾问的角色，
哦，
所以我认为这样是好的。就是他如果直接走掉，就是半年才进公司。那也会可能有一些问题，
对，
可能公司不至于垮掉，但是一些研发开发的东西可能我会有时候不小心走错一些路，或是缺少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在一些判断上偶尔会有一些失误这样，
嗯，
对。
那我想再回去问一个，就是你那时候刚进公司的时候你是比较低阶的业务，外贸业务嘛，那你有觉得说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不太一样，然后跟同事的相处感觉也会有一点妹妹嘎嘎。
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是老板儿子，通常不太可能敢来欺负我。对，但是呢，就是而且我对于我自我有所要求，在那时候我是跟我父亲讲，因为那时候他一直跟我，就是我父母他们可能就说我可以有一些特权什么，但那时候我是说我不要，
哦，
我就是包含特休假， 我说我可以几天就几天，不要多给我，然后我就是我能有几天就几天，所以在那时候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对啊，那一直到现在，因为角色的切换跟实际上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外务或者是我常常要出去开会，阿里巴巴啊或什么的，所以就才没有这个东西，不然在这之前我都是按照公司的规定，该几天就几天。就是我在其他事上也跟其他人一样，也没有任何特权。
在阿里巴巴的经营上面，你们也会有一些想法的差异吗？就是一代跟二代之间。
坦白说，
电商是比较新的东西。
对，坦白说，就是因为我父亲他对这部分上是没有涉猎，而且他也没有花时间，或者是说想要了解太多。因为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年长一辈他们可能比较陌生，而且他们大部分比较不会想要花心力投入。
嗯，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尊重我这边的决定，但他会提一些问题啦，关键问题，比如说他会去判断，他说 OK， 阿里巴巴今年的我们的预算，我们投入花了多少？那实际上我们成交的客户，我们的 revenue 是多少？那这当中是不是值得的？这个东西他会看。
对，
但至于怎么操作，他基本上是几乎是完全不过问。对，嗯，
就是他对一些电商上面的一些专有名词或是经营的方式，他其实
他应该是完全不知道。
可是那时候决定加入的是他
啊，不是，那是我
哦。那时候就已经是你决定加入
哦，是我建议的啦，应该这样讲。对，
嗯，哦，然后他也觉得 OK，
他觉得可以试试看嘛，因为毕竟你没有做过，你不晓得。
对对对，对未来公司未来经营想法或是期望的一些目标。
我如果讲长程的话，我是希望未来公司是可以像类似是汽配件的 Costco， 就是它可以提供好品质的产品，然后是 affordable， 就是它的价格是 OK 的，是有竞争力的，然后呢可以给全世界的客户，那这个客户包含线下的客户也包含线上的客户。
嗯，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其实是长程的一个目标，它策略要完成，它其实是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包含建立各地的仓库啊，包含你怎么样去以我们本身生产产品之外，如何能够找其他配合的商家，能够 include 这些其他的 car accessories。
嗯嗯嗯，
对，那这个部分是公司未来的一个长远的目标。对，那如果以公司的人的部分的话，那我是希望就是包含现在员工跟未来进来的员工，大家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个开心的工作氛围。我每年 review 的时候都会跟他们讨论，说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有没有希望怎么样。像我们今年也开始做一个新的，就是上班开始播音乐，以前就是会很干，就是好像超安静的。那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当然让大家工作开心嘛，然后上班200%的努力，但是下班尽量不加班，就回家享受人生。然后另外就是目前在设定一些绩效奖金的部分，就如果他们员工确实有在很努力的付出，而且是在公司交办以外他自己主动的部分的，那这部分到时候反映在业绩表现，实际公司也会回馈给他们。
嗯，
对，
就持续推动一些公司制度上面的优化。
对对对对，嗯，
欸，你自己是如何看待二代这样的身份呢？
我自己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幸福的，就是说哦，但这个机会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就是你有一个机会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原本有打下的江山，但你可以再把它在上面再建造。
嗯，
对，那但是反过来说，这部分也有很多的压力跟辛苦是外人不会看到，因为其实大部分都会看到别人有什么，
对，
拥有什么，但是他们看不到他背后付出多少努力跟他的辛苦。
嗯，
对，但是这部分就是我自己也是兢兢业业要求自己，就是说就是要不断的进步，然后不断的研究，就是各种新的策略啊，或是希望可以带领公司走在对的方向，然后可以让公司越发展越好，这样。
感谢 Iverson 的宝贵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有兴趣或任何问题请脸书搜寻阿里巴巴国际站，我们将由专业的外销顾问咨询协助您，那我们下期再见。